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秋华爱你，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丽言爱你哦。
昨天又去奥莱
去哪里的奥莱？青浦吗？
不是，
林口。
林口的奥莱二馆。
哦，三
是这个啊，于飞的女朋友
哎
说他们前几天有去过。
嗯，
他说秋华姐你一定会喜欢
哦，
因为很宽阔很明亮。
嗯，
哦，啊，店每一家都很漂亮，跟那个本馆不太一样。
哦，
这是二馆。
哦，二馆。啊，
对，二馆
就是新开的吗？
对，它有一个天桥可以通哦，
是在同一个地区。
是
哦，
是，所以呢，他就说，如果你有想去，那我们下班就直接去。
嗯，
那就很快就到了。
嗯嗯。
那种心情没有办法形容，像小孩就很期待你知道吗？其实我什么都没有要买，我现在要搬家，我一大堆东西都还想要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它。
嗯，
没有要买任何东西。
嗯，
但是呢真的台北市，哦，真的不知道往哪里走才能够让我就是在下班之后不会感到孤独，那吧。
嗯，
所以呢他们就愿意说陪我去，我很开心，虽然路途还蛮遥远的。哦，但是他说如果下班去的话不会太晚，我们刚好到那里时候呢绝对五点半以前可以让秋华姐吃晚餐。
嗯，
因为我最喜欢就是五点半以前吃，那吃到七点左右
就不吃
了，我就结束
了，
这样子的话我就不会有怎么讲呢一回到家八点多钟然后坐在电视前面看电视然后就睡着了。啊，睡着没关系，如果是跑到床上去睡的话不行。
嗯，
为什么？因为肚子
不消化，
还是有食物。
对，你还是要有消化时间。
对，
我们消化时间大概要4个钟头。哎，
对，
三到四个钟头。
所以，嗯，所以我一定会坐在这个客厅看电视。
嗯，
结果是被电视看就睡着了。这个一个多钟头，醒来的时候大概是9点半10点左右。
嗯，
我一定会跑步机走一走。
嗯，
然后再进去梳洗之后再睡觉。
嗯，哼哼，
是这样子的一个行程。嗯，哦，所以昨天去真的很棒。
嗯，
听众朋友是把它当作就是你假日的一个怎么讲消遣吧，
一活动吧，
活动吧。
哎，
就这样子出去走一走。
啊，本来就要出去走走啊。
哦，因为它那里也有很多空间。
哎，
然后你不见得买东西，你就在那个空间看人来人往。
嗯，
看那么多的漂亮的这个店，你会看得很开心。
嗯，哼哼，
哦，所以说去走一走。
对，
因为很明亮。
对，
很漂亮，我蛮喜欢。它还有美食街。哦，
嗯，
美食街也是一样很漂亮。
嗯，
但是我们昨天呢
吃了什么？
吃了一个叫做响林口，它这个名字很特别。
啊，林口就是那个
就是
台北新北市林口那个林口。
对，
那响是什么响？
我想你，你想我的想。他说这家店
响林口，
他这家店有分店，他开到哪里那个区域他就是一个响字，然后就是那个地名。
哦，这个聪明哦。
对，好聪明哦。
他的名字应该只有一个字叫做响。
对，
想念的响。
对，
但是他如果开在高雄，
嗯，他就
想
高雄。
对
对，他是怎么讲呢？不贵，坐起来很舒适。
嗯，
如果坐在窗边的话你还可以看到一点景观。
哦，
还不错。
嗯，
哦，所以呢座位又觉得很宽敞，觉得我喜欢，因为宽敞的话，你不会人跟人挨在一起
啊。对对，
那种感觉
那个有一点压迫，
压迫。
啊，
所以呢，昨天呢，我们叫了两套的这个餐，它这个餐的 点法很简单，就是我们点的是意大利面，
嗯
啊，然后另外一客是这个松露啊、松露的这个
薯条，
不是薯条，饭
哦，松露炖饭，
炖饭，嗯，炖饭。那这两客以外，那他会附面包，
还有汤，
然后汤这个是另外，
另外加钱点，
对。你加200块，你就可以再加汤，
还有甜点，
甜点，
还有饮料，
还有饮料，没错，
哎，就是套餐，套餐就是这样，
对对，就是这样子，
对。
嘿，所以我们点了两套，结果呢，真的
够吃吗？
够吃，够吃，
嗯，
因为我吃的不多，你都知道，因为我吃不多，
哦，
所以说还够吃，真的不错。我还问他们，你们一没吃饱，要不要到美食街看要吃什么？
嗯。
我说我是吃不下了，你们要吃什么再去吃、
嗯、
他说吃不下，吃不下了，两个人都说吃不下了。还不错，真的很喜欢那环境、
嗯、
那种感觉，那种气氛
蛮好啊、
你不一定要花钱，是不是到林口坐车、嗯、
你如果说吃饱了你就到那边去散步嘛，
对呀、啊，
对不对，不一定要吃啊，
的、
哎、
所以现在的林口真的好热闹
哦，现在不得了，
真的，
以前说什么哦，那个房价涨不起来了，然后潮湿了，然后到了冬天呢、啊、冷啊湿啊什么的，但是现在去看一看不得了啊，
真的，
哎，简直变成一个商业的一个闹区。
嗯
嗯，
好，先来听第一首歌曲好不好？
好，、okay、
好，这首歌曲呢我刚刚还笑说是猫王的忏悔之歌，叫做 Always on my mind， 那这首永远留在我心中、
嗯、
那这首歌其实原本的原唱啊不是猫王，而是呢猫王在听到这首歌之后、然后隔一阵子刚好是他跟他的太太分开了、
嗯、
所以呢他心里面就是带着浓浓的对前妻的爱跟一些忏悔之心啊、哦、所以就改编了这首歌，就来一起听听看这首我说的猫王的忏悔之歌、嗯、永远留在我心头。
OK， 那我们来欣赏啦，
这是猫王为大家唱的，喜欢。
Maybe I didn't treat you quite as good as I should have. Maybe I didn't love you quite as often as I could have. Little things I should have said and done.I just never took the time.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Maybe I didn't hold you all those lonely, lonely times. And I guess I never told youI'm so happy that you're mine. If I made you feel second best, girl, I'm so sorry I was bl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Tell me that your sweet love hasn't died.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keep you satisfied. Little things I should have saidI just never took the time.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从来没有这个时间吃胶原蛋白，家里没有胶原蛋白，
所以你提早吃了、欸、
刚刚在家里有，这里有两瓶嘛，
哎，
因为前天还昨天拿来的、嗯、所以呢就在柜子里面，我今天中午没有吃饭，我在11:20的时候我吃了这个苹果跟这个、
嗯、
蛋，
是
冰，然后加这个美乃滋，哇，好大一碗，吃得很开心。所以我没有吃饭，没有吃饭就没有饱足感，
是啊，
你知道吧？
当然
哦，所以呢，这个属于是这个苹果那个蛋，只有这样子而已。
是，
所以来到这里就有点
饿啊，
有点饿，
那
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也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去买什么面啊什么吃啊，
不行，你这样一吃啊，麻烦了，
对啊，
节目都没有办法做了，
是啊，所以呢我就把那个胶原蛋白舀个两瓢来吃，就觉得
有饱足感，
现在就有一点点饱足感，而且口齿留香，
你看
这种感觉真棒，真的，
大家一定要试试看啊，
我真的是有一点过头了，把那个胶原蛋白，对，我吃的有点过头，我真的、
这个、我觉得无可厚非，
因为我家里已经没有了，吃完了还没有拿回家，
对，但是我们只能劝听众朋友，就是说你不一定要像秋华姐那样，但是你至少每天大概两瓢了，
太可笑了，我真的有一点自己有一点像疯子一样，
我们那一罐是200公克嘛，
迷上了我们的胶原，
200公克的话你大概差不多就是一个月吃完，我觉得标准，这样应该没有问题，
我们没有涨价，一样的是1680，对，但是要特别跟听众朋友说对不起，我们的胎盘素真的实在好困难哦，下一批能不能有货可以进来、哦、我都不知道，
对对对对，刚刚私底下秋华姐还在跟我在吐苦水，
对，
就讲说这个胎盘素怎么办，
真的还好我们现在还有一批大概
为数
不多，那做完之后呢，下一批不晓得能不能进得来，
不知道，
我真的是头好痛啊，为这件事情头好痛，
是啊，
所以我一直怎么讲呢，不想涨价，真的没有骗你，真的不想涨价，
对 对
但是我已经在前面两批就已经是涨价，你知道吧，加上现在我们多了你两三个这个怎么讲窗口可以让你听我们节目，对不对，这是要增加钱的，所以费用增加很多，所以呢听众朋友原谅我，所以呢我们胎盘素就会在这一次的活动开始就是涨180块变成1980，所以请听众朋友多多原谅，好、这个不是我愿意的，因为已经被涨次了，但是我没有给听众朋友涨，
是
你知道吗，连芝麻都涨了，西番莲也涨了，
对啊，现在原物料涨的都很凶，
但是我就尽量说能够薄利多销最棒，尤其怎么讲呢，生活过得并不那么的宽裕的人，他需要睡眠健康，所以我真的希望产品都能够卖到比外面便宜很多，
是
让你们都不需要因为支出这一笔钱有后顾之忧，
是
你知道我不希望，
当然当然当然大家可以去比比看了，
对，
这一点我们是非有自信的，
我肯定性的羊胎盘市面上你买不到，如果买得到了不得了，真的很贵的，
原物料你刚刚讲到说涨啊，你不要讲原物料，
我们是一个月份哦，
生活的用品哪一样不涨，你说
对、
这个葱啊，现在光是一个葱哦，一斤就涨到好几百块钱，
真的
你受得了吗，
好，
所以说赶紧啊，
我们的善氏羊胎盘已经卖了已经30几年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是软胶囊的一个形态啊、然后一样这个搅拌油也是亚麻仁油，那里面有成分当中最受欢迎的三个组成分，最大的组成分就是以羊胎盘为主，再来就是西番莲跟芝麻素，这都大家知道，这两样呢是可以帮助你的睡眠，
是。
然后胎盘素基本上如果你去看那个本草纲目里面就有记载，它有稳定中枢神经效果，
是，
你知道吧，所以这个组合真的很棒，可是未来会有货可以卖，我真的开始在担心了，
不过担心白担心，花姐现在因为未知数嘛，对不对，可能会有也可能就没有了，
真的，
那一切随缘吧，只能这样了，
因为纽西兰那边好像是生产不出来还怎么样，已经供不应求，
是
供不应求，
是，我知道纽西兰那个地方最近呢、它的物价涨得非常高，而且它的很多民众啊都生活不下去，然后就迁居到澳洲去了，
是，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
有，
哎，所以说真麻烦，
也许吧，他们要省下来去卖给那个瑞士
哦，
来用打针的
OK，
那就是活细胞嘛，
因为他觉得可能比较赚得多，
赚得多，
那这个也合理啊，就商业的角度来看啊， 总之还有的时候，听众朋友，你就把握机会，
是
27519911
是我们善事的电话。
是的，
那我们有个门市部，门市部呢是设在忠孝东路四段，你坐文湖线或者是板南线，
对，
坐到这个忠孝复兴站下车，第四个出口一上来就是旧的收购，
是的，
就是忠孝收购。你走到它的后面，你就会看到一座公园。这公园叫做柳公郡公园。
是的，
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我们在五楼，一下电梯往右看，你就会看到丽人屋三个字。
是的，
进来坐一坐，好不好？
好，
所有产品都在那里展示。
是的，好。我相信呢，现在大家应该哈都非常关注美国大选呢，到底谁会当选美国的下一任总统？现在是川普领先了啊！你看到电视新闻，他们都有跑马灯嘛。那现在他们是选举人票的制度，选举人票谁先达到270张这个门槛，谁就
当
选了。那目前看到这个新闻，好像川普是领先贺锦丽，领先了几十张，也不能说川普就好像100%当选了，他也没有立刻出来提早说我就是下一任总统了，
可是开票现在剩不多。
对对对，现在还在继续啊。
是，
所以说呢，以川普的人格特质来讲的话，我今天看到我们首文呢，就传了一个笑话过来
啊。
他说这个笑话呢，是最足以彰显川普的人格特质。他是讲说，有一次啊，小布希、奥巴马还有川普，三个人和这个上帝啊，开会。进行工作面谈，
这我有看过。
上帝就问小布希：“你的信念是什么？”小布希说：“我相信自由市场，还有强大的美国。”上帝说：“很好，来来来，坐在我的右边。”
右边。
上帝接着问奥巴马：“你的信念是什么？”奥巴马说：“我相信民主的力量，还有人人生而平等。”来来来，你坐我的左边，右边。然后呢，最后这个上帝就问川普说：“那你认为呢？”川普说：“我认为你坐了我的位置。”这个就是他的人格特质，他真的是自我感觉良好，非常夸张的一个人。你也可以讲他非常嚣张，我就是这样，你怎样，他就是这样子。他可以在选举的场合直接讲一个领袖讲不出来的话，他讲说：“贺锦丽啊，你 fire， 你被开除了，你下地狱吧。”哎，这是一个曾经当过美国总统的人，现在又要再竞选总统的人讲的话，你看看，真的是完全没有口德可言，但是他极有可能是美国的下一任总统。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其实大家不要，
我最不喜欢讲这个政治。
对，但是这是国外了，国外会影响到我们台湾。很多人会讲说，到底谁当选对台湾有利？我告诉各位，谁当选对台湾都没有利，就这么回事。
我们就被人家在，
我们就是被人家掌握在手中的一颗棋子，好吗？
哎呀，真的是。好，继续安排歌曲，接下来就是丽言跟大家说话喽。
好，
我的这一首叫什么呢？
这个是由费翔帅哥所演唱的歌曲，好吗？
歌曲《魅影》，
哎，
他用国语唱的哦。
哎，只有在梦魇中，你我
相约，这夜半美音歌声不停地向我呼唤，
其实讲到歌剧魅影啊，我刚刚心里还蛮澎湃的、
哦、
因为呢大家都知道歌剧魅影啊其实最经典的部分应该是莎拉布莱曼的那个版本嘛、
啊、
但其实我心里有另外一个经典版本是百老汇在歌剧魅影25周年时啊有出一个纪念版、
嗯、
那我会喜欢那一个版本的原因其实也有一点点肤浅，那就是这一位魅影真的是我看过历代魅影当中最帅的一个，然后他的歌声真的非常的好听，我甚至那时候迷到啊我还去买了他的专辑。那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他跟那一位女主角的搭配真的化学反应非常之强烈，他们两个甚至在戏外呢成为非常好的朋友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疯狂看歌剧魅影那个档期相关的资讯这样的、嗯、那跟大家讲一下歌剧魅影呢其实后来还有出了第二集。为什么会造
成你自己觉得肤浅呢？
因为就喜欢看帅哥啊，我们照你说，
这没什么
叫做肤浅，
哪一个不看帅哥？
我想说，
每一个追剧的不看帅哥美女，
因为我想要要一个让大家觉得我充满知性的感觉啦。
没有关系，我们是人，
马上破功这样子。对，然后歌剧魅影的第二集呢，就非常非常的狗血，就在讲说女主角其实跟魅影他们之间啊有一些情感的纠扯之外呢。他们还生了一个儿子，哇，所以第二集大家可以斟酌要不要去看。好，这是因为刚刚放这首歌啦，内心就很澎湃，这些啊回忆涌上心头的感觉、
哦、
那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个蛮有趣的主题啊，因为我刚刚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还在跟秋娃姐和阿富哥推荐说，哎，你们我看最近非常火热的一部电视综艺节目，其实已经过了一阵子，它热已经热头已经过一阵子了，
嗯，
就是我猜很多听众朋友一定知道，那就是我们的黑白大厨啦，就是一个韩国制作的节目、
嗯、
然后它就是会邀请很多
刚刚介绍给我，
对，很多很厉害的名厨、
嗯、
然后跟一些民间你可以去报名，比如说我开了一些网红餐厅，或者是我是隐藏版的厨神呐、啊
嗯，
我们就一起来报名，然后就会分成两队，一队是穿白色的厨师袍，那一队呢就是穿黑色的，就象征他们是一匹黑马这样、
嗯、
然后就这样子去比赛，然后看最后最终胜出的人是谁。
是
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因为刚好啊这几天有一位里面参与的一个白厨，就是穿着白色衣服厨师服的这位女主厨呢，她就来台湾游玩啦。那这个女主厨非常的有趣，她是韩国人，可是她做的是中餐料理。
嗯，
然后我在看这一部电视这一部综艺的时候啊，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玩的部分。我们知道呢，我们今天在吃异国料理的时候，你在你的国家吃别国的料理，其实呢道不道地，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你就算道地了，你有符合到 这个国家的口味蛮好，假设东坡肉好了，因为他们戏里面有煮到东坡肉嘛。好，我们对我们中国人华人的印象，台湾人印象里来说，东坡肉是不是一定要入口即化，那个含下去有这个肉在你嘴里整个冒开，然后香气飘散飘散那种感觉，对不对？可是啊，到在韩国他们竟然是喜欢吃有嚼劲的肉，诶，
那是文化不同。
对，是文化不同，所以导致他们的口味也会不一样。
对，
我就觉得哦很有趣。然后刚好在看那个手机的时候啊，我就看到有一个很好笑的文章，就有网友啊发起一个讨论，他说你们去日本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觉得最纳闷的料理到底是什么，就你去日本吃的这个东西，可是你觉得啊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好吃。首先第一个，你们要不要猜猜看是什么？嗯，
我猜不出来。
日本啊？
对，去日本，然后你吃会觉得啊，为什么在日本吃这个台湾的更好吃，诶，
啊，真的吗？
嗯，
我猜不出来。
泡面
啊？不是泡面，没关系，我直接说。
你讲的是食物料理的
食物，料理
是吧？
对，但是是属于那种街头小吃的啊，这种的
街头小吃。
哦，那小丸子啊？
哎，你答对，
真的，
啊，对，章鱼小丸子是第一个。
我那么快就破你梗了，
嗯，你好厉害。没关系啊，就是要有这个互动。
不是因为我女儿他们喜欢吃，我就说你们干嘛老喜欢吃这个东西啊？
章鱼小丸子很好吃啊，
我觉得
章鱼烧啊，
我觉得普普哎，当然每个人口感不一样。
嗯，对，好，又有网友就讲到啦，我们在台湾吃的章鱼烧呢，是外面很脆嘛，
外
酥内
软
、
啊，
然后非常的好吃，
啊。
可是你去日本吃了之后呢，嗯啊，怎么？一整颗都软软的，讲难听一点，有人形容这个口感好像是你有时候喝酒醉不小心出来的。对，因为日本做的是比较软的，所以有网友就说我去日本最纳闷的第一个就是章鱼烧，第二个纳闷的食物呢是饺子。
哦，
哎，这点我超认同的，因为我去日本的时候我也想说，听说日本这个拉面店男就是要配一个饺子啊，那中华料理很厉害啊，结果我去吃了之后想说没有啊，台湾随便一间路边的时候八方云集四海游龙，哎，都完胜了这个日本的饺子啊。甚至我去路边吃了一间，我就看他评价非常非常的高啊，然后我就进去吃之后想说嗯，
非常失望，
非常失望，因为这个甚至我在全联买的冷冻水饺拿去煎，
哎，
都比它好吃。
真的，
可是我觉得你去到异国去体验那个，除了说可以知道说哎呀我们的国家的美食，在那边竟然是有这样的转变，然后受到热烈的欢迎好了，就是你还是可以看出它在里面的受程度跟为什么大家喜爱它，然后经过改良之后发展出他们特别式的这个异国美食，我觉得蛮有趣的。那重点还是说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跟外国人的文化交流，像我那时候去的那间煎饺店啊，完全没有办法说英文呢，所以我是拿着我的 Google 翻译，我就把那个菜单拍下来，然后用 Google 翻译之后跟一个婆婆点餐，然后她就很亲切的用一大串的日文跟我讲了之后，我又很尴尬，所以我就又开始按翻译机，按一按之后呢，然后就再拿给她看。
终于懂了。
对，然后我还请她对着我的那个手机讲话，就手机可以直接翻译嘛，但翻译出来的乱七八糟，我都看不懂到底在翻译什么。
Okay, 日本他这个民族很奇怪，他比较排外一点。
对。
然后呢，他对于外国的这种语言呢，他接受度很低，他们英文也很不好。然后呢，有些店家还干脆就贴出一个牌子，
对，
没有英语服务。
嗯。
你要看菜单，我们就只有。
因为我真的有遇到这样的店家，他直接在外面写他没有办法提供英语的服务。
但是现在也有很多店家，他直接用照片，你直接用纸给他看，那就很简单了。
而且现在啊，他们不得不推崇日本真的很厉害，他们那个脑袋动得很快。
嗯，
因为像他们现在面临这个老年化社会嘛，人力的问题，人力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
嗯，
所以你去看他们很多东西都改成电子化、自动化。你去便利商店好了，你把钱放进机器里面就会自动找钱。
嗯，
你去餐厅好了，你不需要去跟人点餐，直接用机器就可以点餐。那机器可以点餐之外呢，你又可以设定选择这个语言的模式，想要英文或中文，甚至还有泰文。
哦，
对，所以不得不说他们的这个变化是真的很快。然后为了因应非常大量的外国观光客啊，所以他们是做了很多对于观光客相当友善的措施。
你讲到这个观光区的饮食哈，我上次去苏杭哈，我倒是有一点跟大家来这个提醒一下。你最好如果是一个吃客、吃货，你是一个饕客，你千万不要在景区周边的餐厅吃饭。 对不起，我就是这样说，对大陆好像去苏杭两个州都一样。
嗯，
然后它很有名的有一道叫做松鼠桂鱼、
哦、
它是讲究刀工的，
对，
我们的厨师考试啊，中餐的
一定要
考
那道，
考这一道最重要，你尾巴还要翘起来，
对，
然后它刀切成那个
就是菱形状、
格菱格纹、
嗯、对，
然后呢要下油锅炸了以后它会竖起来，
要定型，
整个感觉很蓬松哈、嗯、然后再淋上酱汁这样。但是呢苏州讲说我这个餐厅我是连锁的很有名哦，我现在已经卖出1000万条这种松鼠桂鱼，他就用这个数字在糊弄大家，千万不要被骗了，你千万不要到景区捡，因为他们赚快钱赚习惯了、嗯、你吃到的鱼不是冷的就已经不错了，
嗯，
它的粉粘的非常厚，你几乎吃不到鱼的味道、
哎、
然后一条可能有200-300块人民币，
嗯，
你换算下来的话可能也是将近1000台币，
对呀，
你就会觉得说哇真的不值得、嗯、
你在哪里吃？
我是在苏州，苏州和杭州，恰路很多地方都有松鼠桂鱼、
嗯嗯、
江南都有嘛。
对，
照理讲那是一道标准的一个菜，很有名菜、
嗯、
你不应该做成那样。然后你讲到东坡肉、
嗯、
东坡肉是一样，我吃到，我没有吃到一家东坡肉好吃的、
哎、呀，
后来我终于得到心得了，我说那马云他们总公司在杭州，
嗯，
他们一定会吃到非常正宗的东坡肉。那当然五星级饭店就不用讲了，
嗯，
你如果讲一般的路边的餐厅，只要是稍微有点档次的话，我建议大家到那个商业区。
嗯，
我后来得到经验了，你到商业区，比如说杭州它有一条很重要的江叫钱塘江，
对，
钱塘江盖了一个大桥，钱塘江大桥、嗯、上面的这个安全岛啊都种满了玫瑰花，很漂亮，它两边江的左右两边都是新的大楼，高级餐厅都在那边，如果你要吃好的东西你要到那个地方去，哎、
嗯、
这就经验了。
好、嗯、我们有新的听众，所以我不得不在我们要活动之前做很多我们的赠品的介绍跟产品的介绍，
是，
所以呢不要嫌我啰嗦，
不会啊，
节目中只会讲广告，
不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新听众嘛、
哎、
在 FM 都是新听众，还有综合台也是新听众，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大部分固定的一定每一次的活动一定会有的这些礼物，我先做介绍好不好？先做介绍一样，爱迪斯的去异味的媒体霜，这个是怎么讲，日本人非常喜欢、
哎、
当初是日本来台湾订的，
嗯，
那我们这人家订，可是现在人家日本不来订了，
是，
原因是因为日币一直在贬值，人家什么就在日本来台湾买东西变成贵了嘛，是不是？所以就不太来订了哈，那我们就变成自己订，
哎，
自己订，然后每次订都还要有一个量，
嗯，
不送，听众又喜欢，那、啊、怎么办啊？只好就订了，继续来给听众朋友哈。啊，爱迪斯去异味媒体霜，我们是500沫的，500沫的、
嗯，
它就是去你身体的异味，因为在日本，如果身体有异味，是很不礼貌的，
是，
不管你是年轻的年老的哈、哦、那听说呢这个产品在日本呢
多
数都是比较怎么讲生活过得好的人在用的、哦、那用在身上擦、洗澡完了以后擦在身上、
哎、
你就不会有不好闻的味道出现、
哎、
因为它里面有专利的这个试纸的萃取专利的试果啦试纸嘛齁、哦、萃取，再来是有机德国的洋甘菊，再来是玫瑰萃取，还有黄金蚕丝的萃取，还有海藻玻尿酸的成分在里面，
是，
所以呢可以让你身体的异味不会跑出来，
嗯，
所以呢人家跟你接近就不会闻到不好闻的味道，
这个太好了，
所以说洗澡完了以后一定要用，好不好？
对，
还有能够润泽你的那个肌肤，
是、
哦、不会太干，
是，
尤其是在日本，
嗯，
天气有时候还会下雪呢、
啊、
所以身体一定要保持滋润，
对、哦、
所以说这个是500沫的，
嗯，
500沫的，
你看我们的赠品都500沫，开玩笑
啊、哦，这是特别定的、哎哦、才有，市面上你根本买不到，
对呀、啊，
我先介绍这一样 好不好？
好，就这样啊、
哦，接下来、
哎、来安排歌曲了，
是这首叫做你知道不知道，
哇，这歌声美丽啊、哦、
对，这位叫王子飞，可以讲说是在中国大陆、
嗯、
非常受欢迎，绝对不输给我们的邓丽君，
哎，真的
音质也有点像，
对，
嗯，
天的雨是否都已料到，所以脚步 轻巧，一面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风吹着白云飘，你到哪里去了？想你的时候，哦，抬头微笑，知道不知
是财富，有了健康就有了一切。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得健康，活得精彩，应该是人生重要的课题。请与我们一起寻找健康的方法吧。欢迎收听健康门诊。
听众朋友，现在到了我们健康门诊的时间了。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啊，我们邀请到了亚东医院妇产部的主任肖胜谋肖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叫做卵巢癌腹腔内化疗。你听起来你可能会觉得说这没什么，就化疗嘛，它可不一样哦，这个可是我们全球首次 在国际上发表期刊认证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治疗方式。我们现在请这个主任上线。主任你好。
你好。
谢谢啊，这个百忙中接受我们的访问，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主题，卵巢癌腹腔内化疗。那首先给我们卫教一下，这个卵巢癌在妇科的癌症里面，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癌症，它的成因还有它的一些症状好吗？
好，那卵巢癌的成因大部分还是不知道啊，不明原因，就是它的卵巢本身就是一个会排卵的卵巢，就是排卵的产生病变或什么，是目前不知道真正的成因是什么，只知道说有些人是遗传的，就是家里假如有乳癌的病人，有可能或是之前有卵巢癌的病人，有可能会遗传到这种乳癌突变基因的病人，有可能。这种乳癌突变基因的家属，有可能他的几率比较高了啊。这个叫做博卡基因，那个也是可以验这个基因的啊。但是大部分的人是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OK， 那他的症状表现是怎么样？
症状大部分早期都没有症状，所以有症状的时候都已经是末期。
哎呦，
就是三四期，这是最常见的，就是。他可能就腹胀啊，就是瘦不下来啊，肚子积水啊，哈、嗯，所以肠子消化不好啊，这些。
OK， 那他的这个好发的年龄层有没有统计出来？大概是在几岁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停经后比较多了，所以也不是说停经后，哦、也不要说停经后就是他都不会有妇科疾病，但是就是很多癌症都是停经后的。
哦，停经后反而啊、哦、发生了啊。好，那这样的话，过去传统的对于这个卵巢癌，它治疗的方式是怎么样？
就原则上就是手术完啊、嗯，手术完，然后只要可以手术，我们先手术完，然后再进行化疗。
嗯，
啊，以前都是，那国外大部分都是用静脉化疗，就是化疗打点滴里面的。
是，
好，那就是、啊、然后这、就是。那目前的话，因为标靶药物蛮盛行的，所以有些人会再加标靶，
嗯，
就是化疗再加标靶，这是国内盛行的。那国外的话，这个他之前有大概一二十年前有人发展，就是打在腹腔内会比较好，
嗯，
所以有一阵子那个腹腔内化疗是有热的，但是在国内就是一直都没有，就很少人做了。
哦。讲到这个标靶治疗或者说那个化疗来讲的话，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有些肿瘤它可能比较大，那为了要先缩小它，我们先化疗然后再进行手术，就等于说反过来，有没有这样的方式？
有，这个也是最近的一个热门的那个一个题目了啊、
哦，
就是说你可以先化疗让它缩小，然后再去开，
嗯，
这样也是可以，我们叫做瞄一久了，就是先化疗然后再开。
是是是，
这样的话，它的有可能那个副作用会比较少，手术的副作用比较小。
哦 ，OK， 了解了。那所以说呢，还有更进步的一个做法，就是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这个主题叫卵巢癌腹腔内化疗。请问一下主任，这个腹腔内化疗跟我们刚刚你提到的静脉的这个化疗，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腹腔内化疗，我们是把那个药物打在腹腔内，但是不是所谓的那个术中或热化疗，术中热化疗就把开刀的那一次而已。
嗯嗯嗯。
那我们这个腹腔内化疗，我们是埋一个管子在腹腔内。
哦。
所以我们这个病人一般来讲要打十二次。
嗯。
十二次的药灌在腹腔内。
嗯嗯嗯。
啊，那就说啊，这样的话，那个药物是直接，因为卵巢基本上大部分是腹腔内的疾病，
对，
它在腹腔内里面跑，
嗯，
所以会在里面那个转移，所以的话，我们这药物直接打进去的话，
嗯，
哎，发现的话，这样的药直接在那作用的话，它的效果是打静脉的，以前是认为是20到1000倍的效果，
哦，哇，效果强那么多，
对，
哇，太棒了，
所以以前有一阵子。也有点流行，但是最近就因为有标靶药物，
嗯，
他就说啊，那我要不要那么麻烦，要再去打这个腹腔内？所以国内根本以前都没有，很少人做啊，现在更少，因为这个标靶这么行，那就我就静脉再加标靶就好了。
嗯嗯嗯嗯。Okay.
啊，结果我们发现，你这在腹腔内打这个腹腔内化疗，
嗯，
效果还比你这在家标靶好
啊，
非常多，
太棒了。那这样听起来就是说，如果这个腹腔内化疗，我们就可以避免掉这个标靶的副作用了，对不对？这样讲，有
对，你就算加了标靶，效果还是比腹腔内化疗还差、
啊。哦，了解了，了解了，所以就直接变成一个这个治疗卵巢癌的一个主要的方式，那不就很省事了吗？而且，据说好像比较不会有复发的情况，对不对？
对，就是因为它比较不会复发。我们分析投稿那边的话，是少了55%的复发的风险的。
哦 ，OK，OK， 了解了。
死亡率也是少了66%的风险。
嗯嗯嗯，
所以这样是真的很蛮差距蛮大的。
嗯，那这样讲起来的话，就直接用这个腹腔内化疗，然后就手术就不必了吗？比如说以前的主流的手术，把那个有癌的地方，比如说整个卵巢就切掉了。那现在就是只要进行腹腔内化疗，就可以不必要手术了吗？
手术目前国际上还是认为要还是要，因为要把它，因为那个渗透进去的那个深度没有很深的，所以的话希望说尽量把那个癌细胞尽量缩小一点，
是
那让了药灌在腹腔内之后它会渗进去，
是
就说你因为卵巢好像上到整个肚子都是吧，但是它不会说，但是你就算肉眼看不到不方地方，我们灌药进去的话，药物渗透到那个腹膜内，
是
那可以就一起杀死癌细胞。目前的理论就是这样子，所以的话，你讲太后怕那个药会渗不进去。
嗯，了解了。了解，
所以的话，还是希望把那些癌细胞尽量弄缩小一点。
Okay, 了解了。那这样的话呢，化疗的那些副作用，在腹腔镜化疗会不会一样会产生？因为要做12次吧。
会，但是就是说，因为你打那个静脉剂量是在打的时候也有静脉加腹腔内，
哦，
这静脉剂量会变少。
嗯，
所以的话，整体而言，你全身性的那个化疗反应也会比较小，但是它多了一个副作用，就是肚子会胀痛。
哦，
因为你灌药到肚子里，
是
那个胀痛，大部分是还好，但少部分会觉得真的是比较痛。哎，
嗯，
是，但是因为你这存活率比较高啊，那一点点痛要忍耐。
OK， 那请问一下，如果说对已经到了末期，用这样的一个术式，可以挽救吗？
啊，卵巢癌每个病人都蛮末期。
嗯嗯。
所以卵巢癌病人大部分都3、4期都是末期、啊，
都是末期。
啊，至少我们的病人经过了100个月，还超过50%的人存活、欸。
哦，那存活率蛮高啊，不错啊。
对啊，7、8个月以后都还有超过50%的活着。
哦，
我不敢说会完全痊愈的，
是，
但至少那就是会活得比打静脉化疗的人久了。
对对对，就最起码在进行过这样的一个手术之后，他存留下来的这个有时间，他会生活品质大大提高嘛。
对啊，至少就是说你，因为这癌症治疗就讲求两个，一个是活得比较久，
对，
生活，一个是生活品质吧。
对对对，没错。
啊，你打这个药，你至少就活得比较久了。
是啊是啊，没错啊。所以说，怎么想到说，去投这个国际期刊？而且我们台湾，这是亚东医院是率先全球第一个投到国际期刊这一段。
我就说你这个腹腔内化疗
啊。
会比你传统在加标靶好，这是我们全球第一个那个发现有这个现象。
对，
对，我不是说腹腔内化疗是我们的发明，我是说我们这个比上你标靶这个还好。嗯、
对，
所以就是说大家不要放弃这一种在国际上人家做，这是目前大家就比较不欠下都要打这个腹腔内，但是叫大家不要放弃这种做法。
哦、okay ，
这种做法有它的优点。
是是是，了解。
所以我们台湾应该要学习这个。适当的用这些做法来治疗
的。OK， 了解了，这是对于所有的病友来讲是一大福音了、啊。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主任，就是说这种手术它健保有给付吗？还是说它要自费？
它完全就是健保给付吗？
啊，
它是要再另外付费。
哦，
打法都一样，药物都一样，只是说我们会买一个管子打进去。
OK，
跟那个腹腔内的热化疗不一样，腹腔内热化疗。你也符合健保部分要自费，对不对？但是这个腹腔内化疗只是健保，
哦，完全健保，
不要再另外付钱。
OK， 太好了。那个管子在这个12次化疗完了以后，也许还要拿出来吗？
可以啊，拉出来只要5到10分钟而已，非常容易、
啊、哦，这样子啊，哇，那太棒太棒，真的是病人福音。我们今天啊非常这个开心啊，访问到亚东医院妇产部的主任肖胜谋肖主任来跟我们介绍那么好的一个这个妇癌的一个治疗方式。我们谢谢主任，谢谢你，
谢谢，
拜拜，
拜拜拜拜。
哇，真的是相当不错啊！
嗯，
这个妇癌疾病患者的福音呢、啊，
对
啊，而且我看他的背景资料，复发率很低，
嗯嗯
啊，不像前过去的一些妇癌，你治疗完了之后，哎，没几年他又复发了。
对、啊，
我跟你讲，癌病人最怕的是这个
复发，因为一旦复发了，你整个会非常快速的恶化。
对，
因为我身边听过好几个例子，都是第一次发现有癌的时候呢，他可能哦治疗到一个疗程还不错，可是几年之后突然之间整个人一旦复之后，他的那个萎靡的速度啊真的是非常之快，可能快则几个月，然后慢则可能一两年之内就
对,
对
就没了、嗯、
是，
所以说啊真的是这样，现在时代在进步，医学在进步哈、啊嗯、大家要多留意这一方面的资讯，
对，
所以说呢多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
我们会经常把最新的一些资讯呢、啊、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啊，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对大家也很有帮助。
嗯，
好了，我们继续再来安排歌曲了啊，安排的这首呢是流水年华，这是由刘文正所演唱的歌曲。
躺在小雨中，往事又掠过我心头，犹记离别的时候，紧紧握住你的双手，轻轻一句多珍重，眼儿也朦胧。年华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层层的相思也悠悠，他乡风寒露更浓，劝你早晚要好好走，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清香未看路上行人匆匆，朦胧的剑舞立在雨中，远处传来悠悠的歌声，句句在我心田。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层层的相思也悠悠，他乡风寒露更浓，劝你早晚要好好走，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小雨中，往事又掠过我心头，犹记离别的时候，紧紧握住你的双手，轻轻一句多珍重，眼儿也朦胧。清香微寒路上行人匆匆，朦胧的街灯孤立在雨中，远处传来悠悠的歌声，句句在我心田。年华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层层的相思也悠悠，他乡风寒露更浓，劝你早晚要好好走，期待他日再相逢，我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
来，流水年华，这是由刘文正所演唱的歌曲。
你的偶像，
对，我的偶像，你的好友，
奇怪了，
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好友，秋华姐的另外一个好友，先不跟大家说，哎，
听众都知道了，前天、
哦、都知道了，
前天都是他在陪我。
哦，
陪我吃火锅。
这个伊朗的这首歌曲啊，
对，
已经播过了吗？
还没，
还没嘛哈，那就是好消息。
张树宁 今天我已经在我们的 LINE 跟脸书有 PO 出来，他这个还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有上了凤飞飞的节目，
一道彩虹，
对，还有上了一个华视的节目，我有 PO 出来给大家看啊，有一张是头发比较短，有一张呢是比较年轻一点，但唱的是同一首歌。所以说听众朋友，
他为什么不唱那首有一首很轻快的嘿朋友，
对，那首歌真的是
那首歌好听啊，
对，可是我现在没找到，就找到这个啊，所以听众朋友你就可以进去听听看啊，看看他的容貌，真的好可爱哦，你知道
看那个身材
当初
多么的窈窕，
对，当初他就是排骨歌后，
排骨歌后啊，但是我
觉得四家一合唱团的主唱，
哎，我觉得这个名号不太好听，
我
这
么好奇为什么是排骨歌，
因为他很瘦，
瘦，
所以就人家是用排骨来形容你的，你应该讲说窈窕苗条歌后，
对啊，
对不对？
可是当初怎么没有用这样的形容词
也不好好弄一下自己的修辞，
所以呢这两张照片的确有所不同，一张比较瘦，一张比较少许有一点肉，所以呢就在我们的脸书跟 LINE 上面，我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要先播他的歌，
忘了
你看看，
没关系，等一下还有时间呢，
等一下我们就来播，听众朋友来播他这首歌，
太棒了，
你进去看一下，张树林当初真的是嘿朋友那首歌受欢迎的不得了，
真的是不得了啊，
真的，这个怎么讲呢，人就是这样子，一结婚了他就想说
回家庭了，
不想再
相夫教子了，
对对对，然后生了两个女儿，真的实在是棒呆了，
现在时代不同，
小女儿是我的干女儿，对对对，所以呢两个都真的
很有成就啊，
很有成就，
你看看
真的没话说，
所以我想说现在时代不一样，有很多艺人他结婚了走入家庭了，然后相夫教子，然后家里面弄得非常的幸福美满，当然也有很多是家庭不幸福美满，劳燕分飞的都有，但不管怎么样他还是要成就他自己的人生价值嘛，
是啊，
所以到最后呢又出来来服务所有的观众
还
有听友，
他没有说要再出来唱，但是呢他在投资方面真的我很佩服他，有时候我就得要跟他学真的
是
房地产懂得说买，然后一段时间有赚钱他就卖掉，
这是你跟他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
你会放很久，
我跟你讲我这样不对，
不会啊，你这样赚的比较多啊
有哪里有了，我讲给你，
因为现在你短时间卖的话他税就把你克掉一大堆了
我也跟股票谈恋爱，然后呢买房子也不会懂得说当他涨到差不多的状况之下你就可以卖掉了，比如说啦，我现在就有一点感觉到不对，为什么我买的就是店面嘛，有住的不要买那么多住的，对不对，有的住就可以了，
对对对，
就买了店面，好，刚开始的时候有人住很开心，现在人家都到路去买东西了，所以店面就卖服饰等等就没有人会进去，
那
比较少，
租给做餐饮的
然后的餐饮的你要很大的空间才行，那我的房子并不是那么大，
还是可以
的，真的，所以呢最近就有点后悔，
怎么会后悔呢，
有一点租不出去，真的，
你毕竟持有已经很久一段时间了对不对，
就是有租不出去的所以呢收入就没那么好，所以呢不瞒着，因为近年来从这个疫情以来我们生意真的差很多，尤其是保养品，很多人就变成
不保养了是吗，
不化妆 OK
这怎么可以，
不保养是不行的
对，
因为保养是让你皮肤变更好，
对呀、
那化妆只是你走出去你的脸上会有一点颜色嘛，有画口红啊，
是
画眉毛啊，对不对，那个是彩妆，
嗯哼，
但是保养是基础，